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啊，安静的姊妹，我们带给我们很三首很美妙的歌曲啊。也啊，谢谢建成啊，为我自己啊，为弟兄姊妹献上的祷告。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了，继续连续三次的讲道是讲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讲了三讲，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整个的关注点就是教会啊，就是神的家。教会是由信徒组成，所以保罗先谈人的生命啊，就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啊。然后保罗接下来再谈教会的架构，以及教会之间的肢体之间如何的配合，来建立合神心意的一个群体啊。我们知道教会这个群体与世界上的任何群体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是一个最独特的群体啊。那今天我会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也许你以前很少听到过啊。我们先为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到主面前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前，谦卑的来祈求你，祈求你用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来洗净孩子的亏欠，让孩子与你之间没有阻隔，让你的话语透过圣灵你自己的教导能够解释出来，可以能够让弟兄姐妹可以明白。也求圣灵打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的心单单来对着你，来愿意来遵从。主耶稣，要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亲自来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同心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十一章啊，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啊。刚才建成啊带我们读出了前面的几节啊。那上面刚已经带我们读过了，十一、十二节读过了啊，这是讲到在教会里面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啊。那这里我讲首先讲五重恩赐啊，五重恩赐啊。为什么讲五重恩赐？因为他所赐的，说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加起来是五个啊。有人说是四个啊，因为牧师和教师呢，他前面是用了一个冠词啊，是用了一个冠词，所以有的人将牧师和教师归为一类，或者是归为一种啊。所以有人说是四重，有人说是五种啊。OK， 我们就再来看，在保罗同样在临前对这个神所赐给教会的各种恩赐的教导啊，我们一起来看电脑的屏幕，我们读出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八节，好吧？我们一起可以看这个屏幕，可以读出来啊，预备起。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啊。这个是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啊。那么这里保罗也把它讲成有五类，对不对？有五类啊，一二三四五，而且他给一二三四五之间给一个 ranking， 对不对？给一个 ranking， 它有排序的啊。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是教师啊，教师跟牧师是同一类的啊。那么第四是行异能的，再次啊，就是后面一串啊，后面一串。那么我是一个对圣经非常严谨的人啊，我对圣经要求是看圣经是非常严谨的人啊，所以一些随便对圣经的解释是没有办法过我这一关的啊。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神所赐给教会的这些恩赐之间怎么样来互相配合，互相来建造神的教会啊。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尤其是福音派教会，对神的恩赐的了解有一些的不正确的地方啊。有些福音派教会认为神所赐的先知没有了，咔嚓，使徒没有了，咔嚓，全福音的有，牧师教师有啊，牧师教师有啊，行淫的没有了啊，医病的也没了啊，这个帮助人当然有，说方言的也没了啊。很多人有对很多教会，对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啊，有这样的解读啊。随便去掉一些，留下一些啊。那这个没有办法过我对圣经很严谨的研究这一关。好，我们先设想一个场景啊，是一个虚构的场景。我们来看这五种恩赐的人怎么样来互相配合啊。我先讲，就是一个场景啊，这是为了说明他们之间互相配合啊。假设张三啊，有人叫张三啊，张三夫妇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出事了，出了车祸。那姊妹有信主，丈夫没有，所以丈夫当司机当场昏迷啊，那么姊妹就受了重伤，所以姊妹就急忙打电话通知教会啊，所以教会就有人赶到现场，这些人就赶到现场去帮助他啊。然后牧师第一个到现场去啊，开车到了现场。所以牧师到了现场，他就会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形判断这个现场是否安全啊，谁需要急救，谁是重伤，谁是轻伤啊。他与每一个受伤的人谈话，告诉他们啊，我们已经来帮助你啊，救护车马上就到，你不用怕，上帝在看顾我们。然后牧师就询问谁是他的谨记联络人，问他们孩子的姓名、电话，怎么样去跟他孩子们联络。他收集许多必要的资料，预备好当救援的人一旦来到的时候就可以马上派上用场。所以牧师他到了现场之后，又起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镇定的作用。现场就有一些人开始围观过来，因为高速公路很多车，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就开始来围观。所以牧师就提醒他，你们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并且询问现场人当中有没有人会急救，如果会的话可以出来站出来帮忙。好，这是牧师到现场去啊。那么教师第二个赶到现场，他就研判现场发生的情况，以找出事故的原因。他会后退几步，留意刹车的痕迹，估计这个车子当时撞锤的时候那个大概的时速是多少。因为呢，他对车子很熟悉，对路面也很熟悉，所以以他的知识，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个事故原因是在哪里，谁应该要负上责任。所以他对事故的原因和对事故的责任他胸有成竹，他就很希望在合适的时候要帮助张三夫妇在驾驶的时候应该要避免的一些危险的动作，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教师。好，第三个到场传福音的，一到现场马上跟牧师一起把张三移到路边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让他比较舒适的躺下，然后就在张三的耳边说，张先生，如果你即将伤重不治的话，你要知道你死后要到哪里去吗？啊，很美妙的音乐啊，我们啊，他就问张三，如果你真的伤重不治，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吗？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当然张三没有反应，这个手机有反应的哈，张三没有反应。那于是这位传福音的 同样开口对站在周围的人说，他说你们当中没有人可以担保你回家的路上会永远平安，一旦出事，你知道，你可知道你往哪里去吗？所以他就向周围的人开始布道，邀请周围的人来接受耶稣。结果当中果然有一些人他愿意出来接受耶稣，他就是全福音的啊。那么先知他到场，他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昨晚我已经为你们一家提名祷告，这个晚上我在梦中就遇见了你们出车祸，我在梦中也为你们祷告啊，也看见周围有很多的天使围绕在事故的现场，所以最终没有人在车祸当中丧生。我没有主动告诉你，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生命还没有可以承受的，可以让你可以接受。但是我告诉你，张三一定会好起来，所以你们一定要信靠上帝。他这个是先知的角色。那么使徒，有一个使徒的人啊，有这样恩赐的人到了现场，他在为每位的受伤者来祷告，所以他就按手在张三的头上为张三祷告，求神超自然的能力可以来触摸他，来医治他啊。所以他为张三祷告了三分钟，张三慢慢睁开了眼睛，就问这是哪里呢，我在哪里。这众人看了很惊奇，那么使徒就向他们做见证，他说我也曾经遇过严重车祸，那我自己也经历了神亲自大能的医治，这神也给我能力可以去帮助那些身体需要医治的人。他们同样在你们当中有谁需要身体愿意得医治的，可以站出来，只要你相信这位全能的神，神就必能医治你。所以这个人他叫随时将神国的大能能带到地上，能够彰显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好，我说的这是一个 imaginary case， 对不对？是一个虚构的场景啊。那这个场景是为了解释个人的职分啊，个人的职分。这五种的职分，他们各有长处，各有短处啊。我讲的是五种职分，不是讲的五种名衔，我讲的不是 title， 我讲的是 duty 啊，大家明白啊？我是讲一种 duty 啊，不是讲一个 title。神是全能的神。但神没有造一个全能的人，大家明白，神没有造一个全能的人，神造了一个各有部分恩赐的人，所以圣经教导他们用不同的恩赐互相的配合，互相的配搭，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那这里讲，圣经讲这里有五重的恩赐啊。那么使徒啊，使徒恩赐的人啊，有这种恩赐的人，因为使徒的首要职分他是渴慕天国的事，他的眼光专注于天国的事，并且渴望将天国的大能可以随时彰显在地上啊，彰显他所在的环境当中啊。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种人他就是特别渴慕将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能够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国天国是他们人生的焦点，他们把对神的同在、对神的敬拜以及属天的事视为第一优先。他们尤其有某种很强烈的属天的托付与使命，在地上来拓展神的国。就像我们内地会的戴杰生，我觉得他有使徒的恩赐，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托付，要去中国内地啊，不是沿海的城市，去开拓神的国。
这样的人也很可能拥有一些某种特别的恩赐，比方说医病的恩赐，比方说赶鬼的恩赐，或者是行异能的恩赐。宣道会的创始人 Simpson， Dr. Simpson， 他有一种祈祷医病的能力，他的祈祷医病非常有效，因为神给了他这种能力。所以当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看一个人强项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个人的同时看他的另外一面有弱项啊。因为使徒的眼光他是专注于天上的事，专注于属灵的事啊，所以他可能对人的需要，对具体人的需要未必很敏感啊。所以这种人一定要跟牧师相互配合，他一定要跟牧师配合，就他一个人单独行程的时候不 work 啊，他不 work。 那这是使徒的人啊。通常有使徒恩赐的人啊，他对管理人的事物也不太在行，也 不怎么在行，因为他有强有弱，这是使徒的职分啊。先知啊，先知的职分有神给他特别的恩赐，可以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一些异象。圣经中的但以理啊，要知道啊，或者是我们的使徒约翰啊，那神给他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图像。使徒彼得也曾看到一些异象，对不对？就是那个异象从天上坠下来的那块布，上面也很多不能吃的动物，神吩咐他把它杀下来吃啊。所以这个异象就把彼得的那个障碍给他清除了，对不对？因为神给了他这个异象，所以把彼得固有的那个障碍给他清除了。所以先知是这样，天上看到的异象与属地之间连接的一个管道，对不对？因为他看到天上的东西，很多人看不到，但是有这种恩赐的人能看到，所以他要将这些东西带到地上来。所以先知是将属天的看见与属地的侍奉之间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所以主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曾经就教导他，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四十一节，主耶稣对这十二个门徒说，他说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的话，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啊。十章四十一节。那么先知的赏赐是什么呢？先知的赏赐就是他能够看到，他能听到圣灵的说话，他能够看见圣灵的行事，他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所以你发现使徒跟先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渴望渴慕天上的事，定睛于天上的事，并且努力地将他们所看到的所渴望的可以在地上把它行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讲到职分的时候，他说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所以他有个 ranking 的，有个排位的啊。那么第三才是牧师和教师，其次才是别的。那么为什么先知和使徒，为什么使徒和先知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呢？很明显，因为天上的事情重要过地上的事情，对不对？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很明显，所以他们的重要性就在如此。那么第三才是排到教师啊，或者是牧师啊，牧师跟教师是同一类型的啊。那么牧师和教师他们首要的任务是牧养关顾群羊，是不是？他们牧养关顾群羊，所以他们要安慰，他们要扶持，他们要教导，他们要督责，他们要保护群羊，这个是他们的职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牧师他的职分更多是关注人的需要，是不是？他们的职分更多是关注人的需要，尽量用神的话语来教导，能够喂养门徒，能够 让门徒生命可以长进。但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很优秀的牧师，他明白圣经，讲解圣经非常清楚， 也鼓励弟兄姊妹一求追求长进，但是他可能看不到上面的事情，因为他的目光是定睛在人的需要层面，所以他看不到上面的事情，很可能啊，除非上帝既给了他先知的恩赐，又给了他牧者的恩赐啊，那有可能啊。因为牧师他不像使徒和先知，可以知道很多天上的事，他关注人的需要 ，care 人的需要，所以尽管他还努力，往往你会发现他做的事情是事倍功半。所以牧师跟教师一定要跟使徒和先知的恩赐要搭配，对不对？要配合，就像一个弓和箭一样，对不对？要配在一起，那么射出去有力量，才更加 powerful 啊！传福音的啊，传福音的对灵魂有特别的负担啊，尤其是对陌生人啊。传福音人他对陌生人灵魂有特别的负担，他们将福音表达很透彻，随时随地 ready 将得救的信息跟周围的人分享，所以他们的眼目关注的是那些未得之名灵魂的需要啊，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人灵魂需要，很可能是外面的人，而不是大家熟悉的人，外面的人。所以他们一旦一个地方建立了小组，建立了教会，他们很可能就会离开，再去一些没有教会没有小组的地方去开荒啊。就像保罗啊，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对不对？他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长啊，格林多算待的长了，待了三年半啊，算是最长时间的了啊。其他地方很可能很短的时间，就不断去别的地方去开荒，因为他是一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人。而牧养和栽培就要靠牧师和教师啊，巴拉巴就是这样的角色，因为巴拉巴就是一个教导的角色，是一个勉励关怀人的角色，所以巴拉巴更像是一个牧师，而保罗更像是一个传福音的。所以一个教会神赐下了五重啊，当然我讲的这是五重啊，不是指五种，神赐的恩赐有很多种啊，五重的职分啊。使徒和先知他能够看到有神国的眼光，更加敏锐于天国上的意象，更能够体察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往往能看清楚前面的路，前面的方向。而牧师和教师就特别能够关顾到弟兄姊妹层面的需要，教导弟兄姊妹，让他们成长，而且让教会可以行在正确的方向上。而传福音呢，这是向外拓展，传福音呢，这是向外拓展，将神的国，让神的国在地上不断的长大。所以你会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完，神是一个很完美的设计啊。那么，天上的意象或者神的心意，怎么样来让这个教会的牧师和教师知道呢？很多时候就需要跟有使徒和先知恩赐的人配合，连接下来，从天上连接在地上，然后牧师和教师在教会关怀、牧养、教导信徒，然后传福音，跟传福音的恩赐的人配合，教会不停地向外拓展。所以，从天上到地上再向外，一个充满活力的、充满能力的，而且在地上是不定的、不停地增长的一个图画啊。那么，这个是神对教会各种恩赐的一个设计。从这个设计，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团队合作，对不对？是一个 teamwork 啊，是一个 teamwork。但是目前绝大部分的教会只剩下了牧师和教师一种职分啊。目前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甚至否认有使徒和先知的恩赐，当然也不认可有先知，不认可有医病赶鬼或者是说方言或者是行异能的恩赐啊。 我说很多福音派的教会有这种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一种所谓的理性至上的倾向，很多超自然的东西，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东西，他都倾向于叫他 exclude 他，那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说有，哎，我相信就有，主耶稣也说有。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主耶稣最后的吩咐，里面讲得很清楚，各种的恩赐，主耶稣也说有，所以我不敢说没有，没有。所以正因为福音派教会对圣灵的恩赐，对教会的职分的解释有一些不大符合圣经的地方，所以就造成了教会很多地方教会很多的教会目前只剩下了牧师和教师一个职分。你会发现很多教会没有意向，没有方向，因为没有使徒和先知恩赐的人给他搭配，所以他看不见。很多教会变成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缺乏一种天国的视野。因为牧师最大的恩赐是关顾人的需要，所以他定睛在 人群的层面。大部分的教会没有宣教牧师啊，有没有传福音呢？大部分教会没有啊。我以前香港的教会有啊，我以前的香港教会大概也就是500个会友，实际聚会的大概有300多人，他们有8个牧师，才派了7个宣教师，所以总共有15个传道人。绝大部分教会没有宣教牧师，所以你会发现大家一起都在这个四栋墙里面自己 happy， 没有向外去拓展的动力，是因为当中没有传福音恩赐人当中来协作。所以这个就是我所看到的神的教会的大部分教会的光景，大部分的福音派教会目前的光景都是不冷不热。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自己的教会，这是对五重恩赐的一个理解。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怎么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神赐下有各种恩赐给人啊，不单是为了这个人自己的益处啊。神赐下使徒可能有特别的能力，不是让他自己可以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神赐下先知不是为了个人算命，不是为了指点江山。神赐下教师也不是为了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神赐下的各种的恩赐都有他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在十二节四章十二节里讲，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对不对？是我们教会的主题。那成全的英文就是 equip 啊 ，equip 有的翻成 prepare 啊，装备、预备啊，装备圣徒啊。那么谁来装备圣徒呢？那么神赐下有这种五重恩赐的人，他们互相搭配，一起来装备弟兄姊妹。所以这里讲的装备是指包括所有的方法，用尽各种的方法。那么通常我们谈到装备的时候，我们就很简单的认为装备就是教他们查经啊，开主日学啊，或者上一些门训的课程啊，那这些都是典型牧师所做的工作，对不对？教导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 这只适用于少数很科目又愿意委身的信徒，这仅仅适用于少数很科目又愿意委身的信徒。我们知道信徒的生命成长只有一条路啊，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愿意在真道上扎根，愿意顺服圣灵，愿意委身教会来操练我们自己啊。我们越操练，我们进步就越快啊。这个也是神所设定的我们长进的途径。但是我们知道，妨碍我们信徒生命成长的方法有千百万不同的方法可以妨碍信徒的生命成长。有的信徒可能需要实际的生活帮助，有的信徒身体有疾病困扰需要医治，有的可能灵性很低落需要来鼓励，有的可能有某种的捆绑，可能是家族的捆绑，可能是个人习惯的捆绑，可能是罪的捆绑，可能是灵界的捆绑，可能是错误观念的捆绑。所以这些捆绑一定要被破除，他生命才能够进步。有的人心灵里面可能有伤害，很大的伤害，这个伤害可能来自于原生家庭，也可能来自于配偶，来自于婚姻，也可能来自于外人。所以这里面的伤害如果不去医治的话，他的生命他也会拦阻他的成长，没法儿成长。有的人，有的信徒对某个人或者对某件事耿耿于怀，对某个人没有办法饶恕，充满了苦毒，所以这个地方就卡住了，他生命没法儿 get over， 他 没法卡住了之后又不 get over， 他没有办法去成长。还有很多人被荆棘、被世俗的事情所缠累，动弹不得。总之，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拦阻一个信徒生命的成长。但大部分的这些问题是牧师的教导的恩赐所没有办法应对的。这些问题，牧师的教导恩赐没有办法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神赐下来差不多三十几种的恩赐啊，赐下来有三十几种的恩赐来建立教会。我要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人遭受很大的难处，或者遭受很大的痛苦，每个教会都会有，弟兄姊妹都很想去帮助他、安慰他，但是大部分的人就像岳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啊。怎么样，很好心，但是结果让岳伯更烦，对不对？为什么呢？他是如果是一个有怜悯关怀恩赐的人，那么神就给他特别有同理心，他明白当事人的处境，所以他可能用很简单的言语就能够带给那个人很大的安慰。有的人生命不长进啊，可能他本人也不知道拦阻在哪里，也有可能他本人知道，但是他不承认，他不想去面对，所以他不承认。但是你如果遇到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人，神给他有特别的看见，所以他往往就能很快而且准确的可以判断你的问题之所在。你的牧师可能认识你十年，但是他并没有看出这个核心问题在哪里，但是你与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人交谈十分钟，他可能就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一个有这样问题的人，如果遇到了他，那个生命很快就会翻转，如果他谦卑的话，生命很快就被流转。还有的人身上有捆绑，可能是色情的捆绑，可能是电脑游戏的捆绑，或者是赌博的捆绑，或者是暴力的捆绑的呢。那他本人知道这个不好，他当然知道不好，但是他没有能力可以挣脱出来，他无力，有心无力可以脱离出来，摆脱不了。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有信心和有祷告恩赐的人，他用神的权柄可以来破除这些的捆绑，就可以让他的生命可以飞跃，就可以飞跃。所以所有这些的例子我都亲眼看见过，或者我亲耳听到过啊，这些例子我在教会 都亲耳和亲眼经历过。但是我在教会20多年的时间，看到绝大部分的牧师有这种恩赐的人是少而又少，真的是少而又少。他们所专长的教导的恩赐，对这些情况大部分是无能为力，真的是无能为力啊。所以我见到很多的牧师，教会的牧师很 struggling 啊，他很努力工作，但是很 struggling。就像一只苍蝇进了厨房，在厨房里呜呜到处飞，这个牧师拿出一个斧头，我们去追他，他打了个苍蝇，有效没有效？没有效，对不对？打苍蝇要一个苍蝇拍，塑胶的平的，对不对？斧头比苍蝇拍 much more powerful， 对不对？Much more powerful， 管不管用？不管用。为什么？因为恩赐不对，因为恩赐不对。所以我们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刚讲了成全圣徒，是这五种恩赐的人互相配搭，来 equip 圣徒。那么预备了圣徒之后，谁来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圣徒 God's people， 英文讲得非常清楚，是 God's people， 是圣徒，是你们，是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所以那五种恩赐的人，他们一起来装备弟兄姐妹，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起来，就各尽其职，全民侍奉，来建立基督的教会。新约用什么呢？用有生命力的身体，是用身体来比喻教会，对不对？新约用身体比喻教会。请问你的身体上有没有多余的部位？有没有多余的？请问你的身体上有没有多余的部位？有没有？我说的部位，你的部件有没有多余的？没有，对不对？没有啊，有就是肿瘤，有就是肿瘤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觉得自己可有可无的话，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如果你在教会你觉得可有可无，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很奇怪耶。那你那是个肿瘤细，是个肿瘤细胞吗？怎么可能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觉得教会跟他没什么关系呢？那除非你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当中啊，小红今天有没有来啊？小红姊妹，我觉得她很了不起啊，就是俊贤的太太啊。俊贤因为去年脑出血，所以小红一直在她身边照顾她丈夫啊。她不是能够经常来到教会啊，但是她用她的特别的经历，去在医院里面照顾很多病友啊，照顾了很多的病友，有很多的病友是我们接触不到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啊，他将神的同在把他带到他所生活的环境里面，对不对？他将神的同在带到他所生活的环境里面啊，所以在为神做光做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啊。一个很糟糕的教会就是牧师一个人保命啊，一个人保命拼命的服侍，其他人都是看球赛一样在这儿旁观啊。所以最后牧师倒下来，或者牧师走了，这个教会就散了。这个是个很糟糕的教会啊。一个好的教会啊，就应该是像这里所讲的啊，是有各种恩赐的人互相配搭，一起来装备圣徒，然后是带领全民侍奉，同心来建造神的家，对不对？ 这是一个好的教会。那么这样看来，我们教会还算不太差啊，不太差啊。我觉得我们教会是有一批很忠心、很稳定，也愿意委身的弟兄姐妹在侍奉啊，所以我为他们感谢神啊，他们实在是神的怜悯。但是我们当中还有一半的人啊，还有一半的人仍然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啊。那么你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当然就是在接受别人的服事了啊，就是在接受别人的服事。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将恩赐赐给每一个人啊，赐给每一个人啊，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英文用的是 each of us 啊， each of us， 就是没有人例外啊，没有人例外。所以每个信徒至少有一种以上的恩赐啊，因为神经说将他的恩赐赐给每一个人，所以他有三十几种啊，所以至少每人有一种以上。如果有人说我没有恩赐啊，那这个是借口，或者是你不太明白圣经啊。恩赐没有大小高低之分啊，但是它有分造就个人的恩赐和这个造就教会的恩赐，它有分啊。造就个人的恩赐，比方说讲方言的那个啊，保罗是把它归于造就个人的恩赐。那么造就教会的恩赐，比方说做先知讲道，对不对？所以是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保罗他就认为造就教会的恩赐要比造就个人的恩赐要优先啊啊，这是保罗的这个观念。所以恩赐的目的是用来建立教会的，所以恩赐是我们可以向神来求的啊。比方说做先知讲道，保罗说你们要渴慕啊，你们要渴慕，你可以向神求啊。恩赐这么美善的东西，怎么不可以向神求呢？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按照他的心意给或者不给，那这个决定权在圣灵，对不对？圣灵他有决定权，你求了之后他给你或者不给你啊，这跟我们祷告是一样，对不对？我们祷告之后神可以成全，他或者他不成全啊，那这决定权在于上帝自己，所以我们都要顺服。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装备之后，接受了栽培之后，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啊，都要站出来，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啊。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一个受训的一个阶段啊，我们要起来参与。今年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做门徒训练啊，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我也希望我们受训的人啊，你们可以出来啊，可以来训练其他人，比如说开一些主日学的一些的班，可以来训练其他人。那么藉此可以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被建立。所以我们建立身体是有一个方向啊，这个方向在刚才这里啊我们所读到的啊，这个方向就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都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是十三节里面讲到，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成长的方向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长大成人就是成熟啊，就是 be a man 啊，成熟。成熟就跟做小孩做对比啊，小孩子容易被人欺骗，小孩子容易中人的诡计，因为他幼稚，因为他没有分辨能力啊。但是成人，我们有生活的经验，我们有知识，所以我们不容易受骗，我们不会随便去跟从一些异端、一些邪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指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出基督的丰盛，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是基督徒啊！人家从我身上可以看到基督的话，那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完这两个，我们来看怎么样应用啊？怎么来应用今天所学的这个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究竟怎么样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那这里有一个原则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恩赐来侍奉，彼此搭配啊。我们要恩赐来服侍，彼此搭配啊。这个既符合圣经的教导，也是最有效能够建立教会的方法。我赶牛上树不行，对不对？我赶牛上树，我让猴子去耕田不行，对不对？用错了恩赐，对吗？那你会问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恩赐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一个评估，需要知道我的恩赐在哪里，因为神已经给了我恩赐嘛，所以我又把它找出来，不是更好啊？有方法的啊。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啊，去祷告神。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我很愿意，主啊，我真的很愿意来侍奉你，我很想在教会中来参与一些具体的服事，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所以我求圣灵你来亲自来帮助我，可以让我明白我做什么样的服事能够最有果效。你可以这样来祷告，对不对？你可以来祷告，这么诚心的祷告绝对合神心意，对不对？我相信神必定会垂听你的祷告。这么好的祷告为什么不垂听呢？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最明白我们，他在我们身上也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求问他是最好的，对不对？第一个来求问他最好，第二个就是你要来参与侍奉啊，你要来教会里面参与侍奉，不是等你明白了之后再来参与，而是使你在侍奉里面越来越明白，大家知道没有啊？不是等我搞明白了，你可能等你有一点见主面之前你还没有搞明白啊。对，是使你在侍奉里面慢慢明白，越来越清晰啊，越来越清楚啊。其实有一些的指标可以，有一些的那个表征可以给我们看到啊。比如说有一些事是你很喜欢做的啊，有哪些事我很喜欢做，这个很开心的啊。比如说我们林弟兄啊，人家很喜欢接待人的牧者啊，他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个也是神给你的一个的 indication， 对不对？一个 indication 啊，你可以用，可以来问自己有什么很喜欢的。第二个，有哪些事你很在行的啊？有哪些事你很在行，你做得很好，一做人家很称赞你，哇，你真的是 excellent 啊，做的你比别人做得好。比方说我们的 Maggie 姊妹还跳舞啊，对不对？她有这个，她很在行，这个也做得非常非常好，对不对？所以你有哪些事很在行，这个也是个 indication， 对不对？你可以来试试个 indication。你说我没有喜欢的，也没有在行的啊，都没有。那就看你有哪些你能做的，对不对？哪些你能做的啊？搬凳子可以做吗？洗厕所可以做的啊？这个预备饭食可以做的，对不对？其实你去数钱，这些也不需要很多，也不需要很多，是不能做，对不对？很多事情你都可以，没有在乎，你绝对不说。教会你可能除了讲台是比较高难度之外，其他的事情都不是很高难度的啊，啊，不是很高难度。你有你可以，绝对有你可以做的事情啊，绝对有啊。你看我们的啊，Sam 弟兄编那个 roaster 的时候，我们金编 roaster 的时候，他需要很多的人手，对不对？他需要很多的人手，有时候很有缺乏。所以其实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去参与的话，他就轻省一些，是不是？他就轻省一些。所以你愿意去试试看，试一试啊，去参与啊。如果你不试的话，你永远只是头脑上明白，哦，我擅长做那样，或者我喜欢做那样。如果你不做，你只是头脑里面知道而已啊。所以要去试一试啊。你不试，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啊。你不试，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你的恩赐啊。有时候你想不到你的恩赐，可能完全出乎你的意料，真的会啊，真的会。当我读到博士毕业的时候啊，我站在人面前，不敢站在人面前讲话，一站在人的那个台前，我的脚就发抖啊，我的口讲话就讲不成一个句子，就结结巴巴，不能讲一个完整的句子啊。但是我发现，神居然给了我用 用口来服侍他啊，真的我都没有想到啊，我都没有想到啊，现在你给我站在两千人面前一样，对不对？没有区别啊，没有区别。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神给你的东西真的超过出乎你的意料，所以只要你有心侍奉神，就乐意把能力加给你。阿不阿门？觉得阿门对不对？只要你有心侍奉啊，能力在神来说是一个小事情，对不对？他乐意把能力加给你。那么第三个很简单，其实也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办法，其实有一些很成熟的办法可以来测试你的恩赐啊，可以来测试的啊，可以来测试的啊。其实教会，很多教会，大的教会已经根据圣经的教导，已经开发出来一些恩赐的一些测试的系统啊，这个已经运用了有20多年时间了啊，所以它可以来帮助你来测试你有什么恩赐啊。那这个测试我做过洋人的英文的测试，我也做过中文的测试啊。那么结果他们的结果比较相近，就说明它比较 make sense 啊。测出来的结果两者不一样啊，但是都是类似的东西，在我测出来的结果比较相近，符合我对我自己的评估啊。那么我们有一些的同工也曾试过啊，做过一些测试，后来我也问他。他们也基本认可，说这个测试结果符合他对自己的认识啊。可能你会怀疑，但不得噶，你的啊，你的神不神的高干，可不可信呢啊？那么同样的问题，你信不信你的 CT 扫描、MRI 测试、出血、X 光，你信不信？对不对？一样，它是一个工具而已，对不对？它是一个工具啊。对，医生可能凭这些 MRI 的照片来看里面有没有肿瘤，但是那个是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他也不敢肯定，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工具给你来利用，所以你是不是全信呢也未必啊。就像我们不知道大家都要用微信啊，微信好不好用啊？微信真的很好用，对不对？很方便，很便利啊，好用。但是微信上的东西你要不要全信呢？好像微信嘛，对不对？微信，所以你不能全信，对不对？微信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这个测试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帮助你来认识你自己，帮助你可以明白你的恩赐在哪里。但是要不要 100% 相信呢？未必，对不对？未必。那么同样是一个道理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曾经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啊，天国的比喻啊。他按照三个仆人的才干，就给他们银子啊，一个人给了5000，一个人给了2000，还有一个人给了1000，然后他就出国去了，对不对？然后就出国回来，他就来跟这三个仆人来算账啊。那领5000的和领2000的都很努力啊，他就各自就又赚回了5000和赚回了2000啊。所以这个主人就很开心，就很称赞他们，并且还赏赐给他们，对不对？但是那个领1000的那个人呢，他就把银子埋在地里面啊，很安全，对不对？很完整的。刚好等主人回来，然后就完璧归赵，还给这个主人。主人回应是什么？主人就大怒啊，他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夺过他这1000的，给了有1万的，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啊。”那主耶稣这里讲这个比喻，就是在讲恩赐啊，就是讲恩赐啊。所以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来发掘，来充分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啊。对不起，你漏了一点啊，漏了一点啊，补充一下啊，关于这个恩赐的测试系统啊。这个我请这个阿 我们的干事啊，兼和他的先生啊，他先生 Robin 啊，他现在是一个是一个程序员、啊，写这个电脑程序的啊，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我们就做了一个 N 次的测试系统啊。N 次的测试系统，那么这个测试系统目前我们在做一些 test 啊，做一些 test， 有 test 完之后，我们完善之后可以来开放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内部使用啊。就是我们要多谢啊坚同啊 Robbie。好，所以我们要每个人都要好好的来发掘。并且来充分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千万不要轻忽了神的恩赐啊！因为我们来使用运用我们恩赐的时候，一来可以祝福我们自己，也可以祝福别人，将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主面前还要得他的称赞，还要得他的奖赏。三个礼拜前我们都很开心庆贺了我们搬进了这里有十周年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很欢喜快乐啊，我们都很感恩啊，我们在这么舒适的环境，很宽敞又很便利，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以来享受这么好的一个敬拜的环境啊。那么保罗告诉我们，他们说你们要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就特别强调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参与，人人有份啊。以前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早期建堂的时候我还在啊，那个时候当时我们教会只有30来个家庭啊，所以我们凭信心奉献了130万的澳币，将这个堂地方可以建起来，实在是在当中能够见证神的供应和信实。那现在我们至少都有80几个家庭啊，80到100个家庭之间啊。难道我们连扩建45万的堂所都会有困难吗？我深信神幕后的恩典一定大过先前的恩典，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否每个人都尽力啊。我是神家的一份子，每个在座的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实际是在享受我们以前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付出，所以今天是轮到我们自己开始各尽其职的时候啊。我们当中还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还未曾有过扩堂的奉献，所以今天我就在此借着一个机会来提醒弟兄姐妹，请你回去为自己的扩堂奉献来祷告。因为建造圣殿它本身也是一个建造圣徒的工程啊，既是硬件的建造，也是软体的建造。2-3个月前，艾文弟兄找过来，突然给我分享一处的经文，我相信这是神自己的预备啊。他给我分享在出埃及记的30章14到15节啊，30章14到15节，当时他们刚出埃及在旷野，要建造会幕啊，这个会幕是移动式的敬拜场所啊，会幕。所以当时神吩咐摩西要告诉当时的在旷野的以色列民，他说凡20岁以上的啊，每人要献上半舍克勒的银子啊，作为会幕的用途啊。那半舍克勒是多少钱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去比较半舍克勒究竟是多少钱啊。请问我们当中这里有没有20岁以下的？20岁以下就不用啊，20岁以上的人啊，每人要献出半舍克勒的银子作为会幕的用途。那他这里特别强调啊，有一句话这个艾文弟兄特别来告诉我，他说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不可少出啊。大家回去看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的啊，出埃及记30章14节到15节，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不可少出啊。这里在讲到在神的眼中，神的子民的价值是平等的，对不对？在神的眼中，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价值是平等的，强调是人人有份啊，所有人都有他自己的本分。所以在我们当中啊， 没有人会贫穷到连一点的东西都不能付出，也没有人会富足到连一点的恩惠都不用接受。所以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埋起来了，或者是只是私用啊。到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交账的时候，我们就后悔莫及。所以作为传道人，我自己有这个责任来提醒各位，也来鼓励各位，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尽力，让我们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你赐下各种的恩赐，让有这种恩赐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来彼此搭配，同心来服侍你，来建立基督的教会。主啊，谢谢你这么宝贵的话语，谢谢主你在当中兴起我们，你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恩赐在哪里，来感动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愿意站出来，在服侍当中来更加的来确认自己的恩赐，更加来清楚自己的恩赐，主来一同努力来建造神的家，好让我们黄金海岸华人教会真的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将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父，我们将感恩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谢谢各位。